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4年第三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他们是：别让失眠扰乱血糖，走出道解五误区，中药名里的一字之差，椰子油别盲目追捧，孕期感染会不会影响胎儿。别让失眠扰乱血糖，山东省济南医院糖尿病诊疗中心主任医师王建华。生活实例：张女士今年63岁，患有糖尿病，平常饮食用药都很规律，血糖一直控制良好。2个多月前，儿子因车祸意外身亡，她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整日茶饭不思，以泪洗面，夜夜失眠，原本平稳的血糖也趁火打劫，尤其是空腹血糖居高不下。经过病情分析，医生认为张女士近期的血糖波动与精神刺激及失眠有关。通过心理疏导以及服用镇静安眠、抗焦虑等药物后，她的睡眠状况逐渐改善，血糖也随之趋于平稳。人一生中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睡眠对人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良好的睡眠有助于消除疲劳、恢复精力、保护大脑、巩固记忆、增强免疫力等。睡眠不佳则会导致精神萎靡、疲乏无力、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食欲不振、焦虑、抑郁等种种不适。不仅如此，长期睡眠不足还会增加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痴呆等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失眠对血糖有何影响？很多人都知道，饮食、运动及用药是影响血糖波动的3个主要因素，却不知道良好的睡眠对维持血糖平稳同样非常重要。睡眠不好会导致血糖升高或显著波动，这是因为失眠可使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体内皮质醇、儿茶酚胺等升血糖激素分泌增加，加重胰岛素抵抗，导致糖代谢紊乱。根据调查，至少有1/3的糖尿病患者饱受失眠困扰，许多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失眠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糖尿病患者每天该睡多久？研究发现，睡眠时间与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呈 U 型曲线关系，每日睡眠时间在7至8小时，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处于最低水平，睡眠时间过短或过长均会造成血糖升高。睡眠不足对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影响尤为明显，有研究显示，长期每晚睡眠时间减少3小时会导致糖化血红蛋白上升 1.1%， 睡眠时间过长导致血糖升高，可能与身体代谢率降低等因素有关。糖尿病是如何偷走睡眠的？为什么失眠如此喜欢纠缠糖尿病患者呢？一般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血糖控制欠佳，高血糖会引起渗透性利尿，导致口渴、多饮、多尿，患者因频繁起夜而影响睡眠质量。二、夜间频发低血糖，夜间低血糖会影响睡眠，患者往往噩梦连连，心悸、盗汗，甚至被饿醒，醒来后会感觉头痛、头晕。三、并发症的影响，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会引起肢体麻木、疼痛、皮肤瘙痒，导致失眠。糖尿病性胃清瘫会引起腹胀、膈逆、纳差，导致失眠。肥胖糖尿病患者往往合并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睡眠时被憋醒。四、心理负担过重，许多糖尿病患者因为担心将来会出现并发症，或担心并发症不断进展，以至于紧张、焦虑而不能安睡。五、经济压力过大，糖尿病是一种终身疾病，需要长期治疗，特别是有并发症的患者，医疗支出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担心自己的工作及收入可能受疾病影响，也是影响睡眠的重要因素。糖尿病患者怎样改善睡眠？糖尿病患者若发生失眠，首先要找出原因，通过驱除病因达到改善睡眠的目的。血糖控制不佳者，要注意调整饮食，合理运动，规律用药，使血糖平稳达标。夜间经常发生低血糖者，可酌情减少晚上的降糖药用量，或在睡前适量加餐。对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失眠，要积极治疗并发症，例如皮肤干燥、瘙痒者，使用润肤剂、止痒洗剂；肢体麻木、疼痛者，使用营养神经的药物及止痛药；胃清瘫者，可使用营养神经及促进胃动力的药物。对焦虑、恐惧引起的失眠，应积极寻求心理帮助。如果失眠比较严重，患者可在医生指导下短期服用镇静安眠、抗焦虑的药物。合并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患者，应去呼吸科或耳鼻喉科诊治，接受相应的治疗。此外， 糖尿病患者还应注意以下几点：规律生活，按时作息，以调整生物钟，提高睡眠质量。晚上不要喝咖啡或浓茶等饮品，睡前可用温水泡脚，保持卧室安静，调暗灯光，营造适于入睡的环境。午后睡眠时间不宜过长，应控制在30分钟以内，以免影响夜间睡眠。专家提醒，失眠是导致糖代谢紊乱的重要原因。对血糖控制欠佳的糖尿病患者而言，除了从饮食、运动、用药等方面寻找原因外，还要注意排查睡眠、心理、情绪等因素的影响。走出道捷五误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吴倩。道捷是指睫毛向眼球方向生长，导致睫毛触到眼球的不正常状况，主要由毛囊位置或睫毛生长方向异常引起。因睫毛经常摩擦角膜，引起角膜损伤，患者可有眼睛异物感、频繁揉眼、畏光流泪、眼睛分泌物增多等症状，严重者需要手术治疗。虽然道捷是常见病，但正确认识它的人并不多。误区一：儿童道捷可以自愈。儿童道捷有自愈的机会。据文献报道，在亚洲人群中，婴儿期道捷的发病率为 46%， 青少年期逐渐降低至 2%， 也就是说，大多数儿童的道捷能自行改善。婴幼儿鼻根平坦，如果下眼睑皮肤的高度超越了睫毛根部，可压迫睫毛，使其倒向眼球。随年龄增长，鼻梁及面部结构发育逐渐成熟，内眦和下睑赘皮逐渐好转，道捷便随之改善。但是如果道捷已引起角膜损伤，患者不能再被动等待道捷自愈，需要尽早治疗。误区二：道捷只是让眼睛有点难过，不影响视力。道捷患者的眼球表面长期受睫毛摩擦，可发生角膜上皮损伤、糜烂、浑浊，严重的可导致角膜炎、角膜新生血管、角膜溃疡等，进而影响视力。有资料显示，儿童时期道捷是加重患者散光的危险因素之一，也是引起老年人群致盲的重要因素。误区三：剪短睫毛是治疗道捷的有效手段。剪睫毛、拔睫毛既不能改变毛囊位置，也不能改变内眦赘皮对睫毛的压迫，并没有纠正道捷形成的根本原因。而且被剪短的睫毛再次长出后，可能变得更粗硬，对角膜的刺激更严重。不过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拔除睫毛可以暂时缓解病情，如角膜与视力严重受损但暂时不宜手术者，或因存在全身疾病而不能手术的老年患者。误区四：除了手术，治道捷别无他法。手术治疗的目的是矫正睫毛倒伏，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缝线法，用缝线穿透全层眼睑，使其形成轻度外翻状态，利用外翻线道形成的内部瘢痕抵抗内翻的力量，从而矫正道捷。二是眼睑切开法，去除多余的内眦赘皮及过度发育的轮匝肌，把眼睑皮肤切口缝合固定在眼睑板上。儿童时期的轻度道捷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改善症状，如使用道捷贴牵拉睫毛根部，使睫毛向外翻转，局部使用促进角膜上皮修复的滴眼药保护角膜，短期佩戴水凝胶隐形眼镜、绷带镜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减脂锻炼如慢跑、快走、跳绳、游泳、跳健身操等是预防道捷加重的好方法。误区五：割双眼皮能治道捷。有人认为道捷手术与割双眼皮类似，既能治病又能变美。其实这一认识是不全面的，大多数道捷发生于下眼睑，只有合并上眼睑道捷者才可能会在矫正上眼睑睫毛的同时进行重睑成形术，其他情况下道捷手术与割双眼皮毫不相关。椰子油别盲目追捧。杜鹃赵勇。近年来，椰子油因一些健身博主、明星的推崇而备受追捧，不少人宣称其含有中链脂肪酸、月桂酸和维生素 E 等成分，不仅好吸收，能帮助减肥，不含胆固醇，还能滋润皮肤。烹饪的食物更有一股椰子的独特清香。那么椰子油真的值得推荐吗？椰子油是否真的更健康？植物油一般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椰子油虽然是植物来源，但饱和脂肪酸含量达 90% 以上，而长期大量摄入饱和脂肪酸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既然如此，为什么网络上还有很多椰子油更健康的言论呢？这是由于 椰子油中含有 60% 左右的中链脂肪酸 MCT， MCT 分子量小，水溶性更高，可以通过小肠直接进入血液提供能量，不经过肝脏代谢，功能快。然而椰子油所含的中链脂肪酸有 50% 是月桂酸，并不具有 MCT 快速功能，不易导致脂肪储存的优势。关于椰子油能减少脂肪囤积，帮助减重、抗炎等所谓的神奇功效，目前还未得到证实。椰子油不适合日常食用。椰子油作为烹饪用油，有以下特点。一、耐高温，椰子油富含饱和脂肪酸，性质稳定，不易氧化变质，比较适合油炸、焙烤等高温烹饪方式。二、起酥特性，椰子油熔点为23摄氏度，室温下呈白色固态，具有类似起酥油的作用，又不含反式脂肪酸，可替代氢化植物油、黄油，用于焙烤食品加工。三、独特香气，椰子油赋予食物独特的椰子香气，在很多东南亚国家的菜肴中经常见到它的身影。不过椰子油含大量饱和脂肪酸，大量食用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如果仅仅作为烘焙时替代黄油使用或少量食用，则未尝不可。用椰子油替代食用油，用于炒菜、煎炸和烘焙，并不健康，也不经济。因此，大家既不要吹捧椰子油的神奇功效，也不必全盘否定椰子油。健康的膳食来源于均衡搭配，适量、均衡才是王道。选用椰子油，注意这三点。一、应尽量选购冷榨、未精炼的椰子油，这类油能最大限度保留椰子油的营养成分。二、椰子油是高热量油脂，应适量食用。三、血脂异常、心脑血管疾病、胰腺疾病患者以及某些易过敏人群不宜食用。孕期感染会不会影响胎儿？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副主任技师武杰：怀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孕妈妈们要经历各种考验，保持身心健康，孕育新生命。不过由于身体内环境变化、季节交替、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孕期感染有时难以避免，呼吸道、消化道、生殖道感染等较为常见。出现感冒、病毒性肠炎、阴道炎等感染性疾病后，孕妈妈们除担心自身健康外，更多的是担心影响腹中宝宝的健康和安全。那么孕期常见感染会不会影响胎儿？该如何应对呢？常见感染一：呼吸道感染。感冒、流感等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一般症状包括发热、咳嗽、咽干、咽痛、流涕、肌肉酸痛等。从已有的研究证据看，流感病毒通过胎盘感染胎儿的可能性较低，孕妈妈们不用太担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出现持续高热、肺炎、缺氧等情况，可使胎儿心率持续加快，可能会对胎儿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孕妇发生呼吸道感染后，应注意保持心情放松，充分休息，并做好自我监测，包括症状、心率、血压、胎动等。如果体温不超过38摄氏度，一般不需要使用退热药，可通过温水擦浴、冷毛巾温敷等物理方法降温。如果体温超过 38.5 摄氏度，且物理降温效果不明显，或因发热导致明显不适，可在医生指导下选用适当的退热药进行治疗。对乙酰氨基酚是目前对孕妇较安全的退热药，以小剂量、短疗程使用。对于布洛芬和双氯芬酸这两种退热药，孕妇应遵医嘱慎用，孕晚期禁用。如果服药后症状未见好转，或出现胸痛、胸闷、头痛、头晕、心慌、憋气等严重不适，以及腹痛、阴道流血、阴道流液、胎动异常等情况，要及时去医院诊治。常见感染二：消化道感染。在怀孕期间，孕妇的免疫力下降，通过食物或其他途径感染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原体，发生消化道感染的风险相对增加，主要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孕妇发生常见的消化道感染，其本身一般不会对胎儿产生严重影响，但若未及时治疗，因此所致的呕吐、腹泻等，可能会使孕妇发生水、电解质紊乱和营养不良，进而影响胎儿发育，引发流产或者早产等。因此孕妇出现上述消化道症状后，应及时就诊，查明病因，为避免对胎儿造成不良影响，要谨慎用药，一般首选对症治疗，以缓解症状为主， 比如针对腹泻应进行补液治疗，补足因腹泻丢失的水分和电解质，尤其是钾离子，可使用口服补液盐，同时可服用含有双歧杆菌等益生菌的微生态制剂，调节肠道菌群，缓解腹泻症状。如果存在细菌等感染，应使用有针对性的抗生素等药物进行治疗，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谨慎选择药物，若可能的病因去除或得到有效控制，但腹泻仍不见好转，可选用合适的止泻药，如蒙脱石散等。在这一过程中，孕妇应密切观察胎儿情况是否良好，有无早产或流产征兆，发现异常及时就医。常见感染三，阴道炎。正常情况下，阴道内以乳杆菌占优势，还有少量厌氧菌、支原体及真菌，它们可形成一种生态平衡。女性怀孕期间，由于激素水平的变化，阴道的酸碱度容易产生相应变化，阴道内的常住居民可能造反，外来致病微生物也可能乘虚而入，导致阴道炎。常见的阴道炎有真菌性、细菌性、滴虫性，主要症状为白带异常、外阴阴道瘙痒等，以及尿急、尿频等泌尿道症状，严重的可波及会阴、肛门及周围、大腿内侧等部位。孕期患阴道炎，如果细菌、真菌等炎子宫颈上行，可能会导致胎膜早破，造成早产等不良后果，因此孕妇出现阴道炎症状应及时诊治。真菌性阴道炎也称假丝酵母菌外阴阴道炎，急性期主要表现为白带增多，呈凝乳块或豆渣样，外阴瘙痒灼痛，严重者坐卧不安，异常痛苦，常伴有尿频、尿急、急性绞痛。患有真菌性阴道炎的孕妇应权衡利弊，以局部用药为主，不宜口服抗真菌药，可选用克霉唑栓剂、硝酸咪康唑栓剂、致霉菌素栓剂。阴道放置药物不宜过深，尤其是孕晚期，以免导致胎膜早破。细菌性阴道炎是阴道内正常菌群失调所致的一种混合感染，10%至40%的患者无明显症状，有症状者表现为阴道分泌物增多，呈灰白色，稀薄，有腥臭味，可伴有外阴轻度瘙痒或烧灼感。研究表明，细菌性阴道炎与羊膜绒毛膜炎、胎膜早破、早产、产后子宫内膜炎等有关，有早产史或阴道炎症状的孕妇应及时筛查，发现细菌性阴道炎后规范治疗，预防早产。主要治疗方法包括阴道冲洗，局部应用抗厌氧菌药物，如甲硝唑阴道栓、克林霉素膏等。中药名里的一字之差。上海市黄浦区香山中医医院药剂科郑沁乐、杨俊。在药房窗口时，曾有病人问我之前的药方是熟大黄，这次医生开的是熟地黄，这两种药是不是一样的？我回答他，这两味药是不同的，熟大黄是大黄的炮制品，长于泻火解毒，熟地黄是地黄的炮制品，功效是滋阴补血、益精填髓，两味药一泻一补，功效完全不同。其实药名一字之差的中药还有很多，但它们的差别可不只是一个字。茯苓家族，白茯苓、赤茯苓、茯苓皮、茯神、茯神木，古人称茯苓为四时神药，将它与各种药物配伍使用，对寒、温、风、湿诸邪所致之疾都能发挥较好疗效，享有十方九灵和药膳白银之名。为什么要叫茯苓家族呢？因为它的成员真的很多。茯苓来源于多孔菌科真菌茯苓的干燥菌核，其家族成员是根据菌核的不同部分进行划分和命名的，功效也有所差异。其菌核有表及里依次是黑色的茯苓皮、淡红色赤茯苓、白色的白茯苓等。一、白茯苓。茯苓家族中，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白茯苓，它在入药时被加工成小块或片状。白茯苓具有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功效，可用于水肿、尿少、脾虚食少、便溏泄泻、心神不安等症。二、赤茯苓，为茯苓菌核的中层部分，长于清湿热、利小便，补益作用不及白茯苓，多用于治疗膀胱湿热所致小便短赤等症，常与车前子、滑石、甘草等同用。三、茯苓皮，为茯苓菌核最外层的皮质部分，偏好于走肌表，有利水消肿的功效。四、茯神及茯神木，为茯苓中环抱松树根而生的部分，茯神中间的松根被称为茯神木， 两者均具有宁心安神的功效。主治心虚或心脾两虚引起的失眠、惊悸等症，常与酸枣仁等安神药同用。姜还是老的辣，生姜、干姜、泡姜。一、生姜，菜市场里常见的姜，有藕加圣药之称，属解表药，具有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化痰止咳、解鱼泻毒的功效，因其有温中散寒之功。在食用大闸蟹时，大家也会经常切姜丝放于醋中，以缓和蟹的寒性。若为药用，宜选颜色较深、质地结实、纤维多、水分少、辛辣味强的老姜。二、干姜，将生姜晒干或低温干燥而成，属于温里药，多用于脘腹冷痛、呕吐泄泻、肢冷脉微、受寒引起的咳喘等病症。三、泡姜，干姜经炮制而成，用武火将干姜炒至鼓胀蓬松，呈表面黑色，内部棕褐色。泡姜的性味功效与干姜类似，但辛燥之性减弱，温里作用变得缓和而持久，可温经止血，多用于妇产科疾病。活血化瘀，两抹红，红花、西红花，两者虽然外表都是红色的花，但是来源于不同的科属，功效亦有差异。一、红花，菊科植物红花的干燥花，又称草红花、杜红花，其功效为活血通经、散瘀止痛，除煎服外，还常用在外用洗方中，治疗经闭、痛经、跌打损伤等症。二、西红花，鸢尾科植物番红花的干燥柱头，又称藏红花、番红花，原产于西班牙，当地除药用外，也用于布料染色、饮食烹饪等，现国内也引进栽培成功，上海崇明岛上就有西红花生产基地。西红花功效活血化瘀，凉血解毒，解郁安神，多用沸水泡服。现代药理学和临床研究证实，它具有抗抑郁、抗焦虑、调节血脂等作用。此七非彼七，三七，菊三七，景天三七。一、三七，来源于五加科植物三七的根及根茎，具有散瘀止血、消肿定痛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证明，其具有抗血栓、抗心肌缺血、扩血管、抗动脉粥样硬化等作用，使用时多盐粉吞服。所谓人红是非多，三七因知名度高，经常会被其他相似名字的中药碰瓷，如菊三七和景天三七。二、菊三七，菊科菊三七属植物，又称土三七，临床上多用于治疗骨关节疾病，有止痛、散瘀等功效。菊三七内含比卡里西定，这类化合物进入体内不会直接产生毒性，但其代谢后的产物是毒性物质，因误服菊三七导致肝小静脉闭塞的案例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因此不要误把菊三七当作三七服用，否则很可能造成肝损伤甚至肝衰竭。三、景天三七，景天三七与三七只是名字相似而已，植物来源和药用部位完全不同。景天三七为景天科植物景天三七的全草，能散瘀止血，主要用于治疗跌打损伤、淤血肿痛等症，药力稍弱于三七。景天三七还有宁心安神的功效，可用于治疗心悸、失眠等症。清肝明目的决明兄弟，草决明、石决明。提起决明这两个字，大家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减肥神茶决明子茶，或是可以按摩头颈部的决明子枕头。决明子也叫草决明，在中药材里还有味药叫石决明，虽然都叫决明，都可以清肝明目，但两者仍有一些区别。一、决明子，来源于豆科植物决明或小决明的干燥成熟种子，味苦、甘、咸，性微寒，具有清热明目、疏风清肝、润肠通便的功效，适合风邪或风热引起的眼疾，可用于治疗目赤色痛、目暗不明、头痛眩晕、大便秘结等症。决明子多炒制后使用，因其生品过寒，炒制后寒性减弱。二、石决明，这个名字大家也许比较陌生，但若换个名字鲍鱼壳可能就很熟悉了。石决明是由鲍科动物的贝壳洗净干燥而成，质重沉降，具有平肝潜阳、清肝明目的功效，专入肝经，为凉肝、镇肝之要药，适用于肝阳上亢所致头痛眩晕、视物昏花、目赤翳胀等症，多用生品，因其质地坚硬，与其他药配伍使用时需要先煎，否则有效成分难以煎出。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下期再见。